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1月24号礼拜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张友侠再去莫斯科谈合作，为什么呢？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参加纪念胡耀邦冥诞110周年的同一日，中共军网报道了据信掌握军队实权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动向。这一日他应邀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且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报道说，双方围绕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就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等达成共识。在同一日，俄罗斯通讯社亦报道了两个人的会晤。别洛乌索夫说，俄罗斯国防部希望和中方规划防务领域合作发展的新蓝图。别洛乌索夫还说，俄中军事合作建立在互信和理解彼此利益的基础之上，俄中军事部门开始实现两国高层达成的协议，显著增加了海陆空联合作战训练和军事培训活动的数量。显然，中共军方报道两人会谈内容是浮于表面，而俄罗斯通讯社则点出了双方将在防务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和已经实施的合作。军事防务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领域，通常包括军事组织结构、武装力量、军事战术和军事工业等多个方面。而中俄合作应该主要是在军事战术和军事工业方面。根据中共外交部11月21号的消息，11月18号至20号，中俄在莫斯科分别举行了外太空安全、导弹问题、人工智能等三场司局级磋商，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样未提及具体商谈内容。针对中共讲的磋商导弹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官方网站的消息说，是双方就反导防御以及战略稳定问题举行了磋商，包括联合分析对全球以及地区安全构成战略威胁的相关破坏性因素，并就化解路径交换意见。双方对相关领域对话协作水平表示满意，并同意继续深化合作。针对中共讲的磋商人工智能，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网站消息就表述说，俄中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应用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表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拥有高度共识，双方都有意在该领域进一步扩大对话和合作。从张友侠和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军方会谈的内容来看，中共正意图和俄罗斯合作，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讨论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等。毕竟在现在正被世界孤立的情况下，中共只能够和俄罗斯抱团。众所周知，川普在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以关税为手段对中共实行阶段性打击，同时加快在经济、能源、高科技等方面和中共脱欧。军事上，针对中共在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等争议海域的挑衅行为，美国亦以强硬态度回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年3月曾经前往亚太所有军事基地，话俾美国军人听，将以中共国作为美国国家头号敌人，随时准备同中共国开战，而开战的基础是在台湾被入侵。他同时呼吁亚太地区国家加强防御合作，以压制中共的侵略行为。在没几耐之前，川普总统访问日本，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会晤，美国日本同盟关系进一步提升。 11月7日，高市在众议院答辩时说，如果台湾遭受武力攻击，并且涉及武力行使，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共存危机状态。通俗啲讲就是，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日本不会坐视不理。高市的公开表态令中共好不高兴，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抗议之举，包括外交官公开谩骂，手插住袋送客，禁止中国游客去日本，禁止日本水产入境等等。此举反而令日本民众更加支持高市，亦令世界再一次睇到咗中共嘅无耻嘴脸。而高市政府已经公开表态唔会收返所讲嘅嘢，美国亦表态力挺高市。一心将台湾早已经睇作系囊中之物嘅中共，对于美国同日本嘅护台湾之举，好嬲但无法忽视。中共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武力进攻台湾，怎样应对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呢？中共大陆军事目标、权力中心怎样能够不被打击呢？这个大概亦是中共在导弹防御系统寻求俄罗斯帮助的动因。毕竟俄罗斯防御系统还经历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检验。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主要的导弹防御方式分别是陆基中段防御和海基防御系统。而俄罗斯战略反导系统主要是 S-400 防空反导系统。中共的防御系统究竟能够拦截几多导弹，由于缺乏实战，中共心里面亦无底。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S-400 作为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主力，部署到了俄罗斯边境、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占领区，负责保卫机场、指挥中枢、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其远距离杀伤力对乌克兰空军战机构成了严重威胁，迫使其在冲突初期减少了对前线的直接空中支援。减少了对前线的直接空中支援，但是随着乌克兰开始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S-400 的拦截能力受到了挑战。至少有五套 S-400 防御系统被乌克兰军队摧毁。不过俄罗斯究竟能够将几多军事技术卖给中共还未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将游侠去俄罗斯并没有和普京会见的报道，相关新闻亦未提到习近平和普京以及中俄关系，这个和两年前的莫斯科之行大不一样。2023年11月在北京香山论坛结束一个礼拜的时候，将游侠突然飞去莫斯科，并且先后和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普京会面。当时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张友侠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决策。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是在习近平和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携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绍伊古亦说，俄方愿意和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不断巩固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等。应该说，那时的张友侠飞去莫斯科是代习近平向普京转达某些信息。在和普京会晤那时，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比较中共军部更为具体，即普京话：一、俄中唔会效仿冷战时期嘅模式建立任何军事联盟；第二，俄中喺军事同军事技术领域嘅接触正喺度迈向新台阶。喺军事技术领域嘅合作中，排喺第一位嘅系太空或现代武器方面嘅高科技领域合作。第三，针对美欧，俄中包括通过定期举行海上和空中联合演习，提升合作水平。从俄中双方的报道看， 都突出强调中俄关系同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不同。中俄加强军事合作只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应对西方制造的紧张局势。或者这个正是当时习近平去美国和拜登会晤之前以图澄清的事情。以这样向美国示好，但暗中还是更看重和俄罗斯的关系。另外，2024年10月，别洛乌索夫访华嗰时，张友侠亦提到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拓展两军关系等。但两年之后，在张友侠去俄罗斯的军方报道中，根本没有提习近平或者是两国元首，只是简单地提到双方会谈的内容。这个又一次印证习近平的地位确实早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张友侠去莫斯科加强中俄军事合作，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中共续命，维持中共政权。只是逆历史大势而行的中共再怎样想续命，亦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点解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加能够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黄小红又不务正业，公安部部长乘虚衔。据中共新华社11月21号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黄小红近日到陕西、宁夏调查研究，报道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诡异之处。第一，黄小红少了公安部部长的头衔，央视新闻的陪同人员里面亦未见有身着警服的高级警官。第二，黄小红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外，提到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但没有提到习近平或者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黄小红调查研究的地方是陕西西安、延安和宁夏银川、中卫。报道说他深入有关企业、项目、乡村，详细了解产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等等。作为名义上仲系公安部部长的黄小红来讲，这样的调查研究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呢？黄小红不务正业，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今年7月3号至4号，他曾经去安徽调查研究，先后来到合肥市、宿州市的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和公安基层单位等，实地调查研究相关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情况。官方媒体亦只是提到了他的两个头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但并没有提到公安部长这个最为重要的头衔。国务委员是国务院的组成人员，协助总理工作，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重大的专项任务， 目前国务院当中负责经济方面工作的主要是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和委员会主席。在几个国务院委员中并没有专职负责经济的。黄小红的调查研究显然亦不是为了完成总理李强的某个指派工作。而黄小红第一次出现这种不务正业的情况是在2024年10月15号到16号。他在天津调查研究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还去到有关的企业详细了解生产运行情况。报道里面同样是忽略了他最为重要最有实权的公安部长的头衔。如果说第一次忽略公安部长的头衔还没办法完全讲明什么，那三次不提这个头衔就非常诡异了。可以肯定的是，黄小红进行这样的非本职调查研究，官方这样的报道并不是疏漏，而是刻意的安排。而意图极有可能是被外界感知到黄小红的权力的变化。的确，在过去一年几的时间里面，公安部的人事变动很大。今年4月16号，许金露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的职务，由黄志忠接替。7月9号，杨慧琳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原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孙茂利被免职。7月21号，中共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凌志峰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兼特勤局局长。他是在2023年3月由广西政府副主席、公安厅长出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接替冯贤。9月，贾利军出任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被免职的许金露、陈思源、孙茂利基本是属于习近平派系，即是或者同习近平派系关系密切，或者是同习近平在公安部的亲信黄小红存在关系。而公安部新增的高层的背景显示，他们并不是习家军，或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习家军。除了上述新替换的公安部高层，还有一个副部长徐大同，亦是在2023年3月由陕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接替杜航伟的，而他亦是没有习近平派系的背景。至于常务副部长祁贤君，则是黄小红的亲信。公安部新增的几个副部长都不是黄小红的亲信，而被免职的几个人才是黄小红的亲信，或者是属于习近平派系的人马。这样的变动用意在哪里已经不用多说了，那就是削弱黄小红的权力，令公安部不再胜责。当公安部人马彻底更换完，黄小红还会是部长吗？据公安部官网的报道，11月6号至8号，黄小红在山东和江苏宣讲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并调查研究，提到了习近平的两个确立和维护。按照以往的惯例，黄小红应该在公安部作宣讲报告，但却是没有，而是走去基层，这个本身就透着诡异。那公安部哪个做了宣讲呢？官方没有透露，但公安部网站说10月24号公安部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四中精神。整篇报道没有一句提到习近平。之前有分析说，一个公安部长到地方一再提习近平，但就在公安部党委会上的报道里面不见习近平的名字，这样的对比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异呢？而这个是不是说明黄小红极有可能已经被剥夺了在公安部公开面向整个系统宣讲的权力，所以黄小红只能够去地方或者是被派去地方露面，讲下怎样学习四中精神，表下对习近平的忠心，或者表忠心有点过了。 呢次黄小红喺陕西宁夏调查研究嗰时，报道里面冇提到习近平，而只系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呢、这个系唔系被敲打咗嘅原因呢？其他异常嘅地方仲有11月6号喺习近平南下海南听取汇报、参加福建南入列仪式嗰时，黄小红并冇陪同。直到9号在广州举行的全运会开幕式上，黄小红才现身。以往一直为习近平的安全尽心尽力的黄小红，为什么没有陪伴在习近平左右呢？从公安部的人事大变动，黄小红还要投衔被忽略，到黄小红的几次不务正业，没有陪在习近平左右等迹象来看，黄小红的实际权力大概和习近平一样已经被边缘化或者被剥夺。现在公安部掌权的究竟是谁呢？而失去了枪杆子和刀把子掌控的习近平还有多少权力呢？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